有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彼得后书的第四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彼得后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假先知和假教师的罪恶以及他们的结局。在这一章里，彼得非常严厉地责备假教师。
是的，当我们查考了圣经以后，就体会到今天我们对那些混在教会里的假教师实在是宽容到几乎是纵容的地步，以至于有一些假教师竟然可以在教会里为所欲为。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有许多，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真道知道的太有限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再不然就是明明知道却没有自信，不敢用神的话去抵挡他们。
所以彼得后书一开始就强调基督徒应该殷勤追求神全备的知识，这一方面是免得我们自己受迷惑而灭亡，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极力的为真道辩护，揪出我们中间的假教师。
是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二章的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查考这一章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彼得举出了三件历史事实来证明假教师的下场，其中的一件是远在人类被创造以前灵界所发生的事，另外两件是发生在旧约的时代人类历史里的事情。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件，在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有关天使犯罪的事，圣经提的不多，我想主要是因为神所关心的是人的得救，所以神透过圣经是为了要向人启示他的救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里找到一些有关天使堕落的经文，像以西结书第28章12到17节和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
让我们把这些经文综合起来简单的说明一下。远在人类被造以前，神就造了很多的天使，他们是为神服役的灵。天使从前在神面前的光景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其中有一位称为明亮之星的天使，他背叛了神，想要超过神，所以神就把他赶出去。这位堕落的天使就是我们所说的撒旦或者魔鬼。
撒旦被驱逐的时候，带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反叛神，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我们所说的鬼，英文是 demons， 圣经里有的时候也用邪灵或者巫鬼来称呼他们。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说，神并不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所有相信神的人。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神没有给撒旦第二次的机会，像他给人类一样，撒旦的命运是注定灭亡的。
所以撒旦处心积虑的要阻止神救拔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他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一直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机会吞吃那些和他们一样拒绝神的人。
是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魔鬼从起头就是个杀人的，他不守真道，心里没有真理，也是说谎的。所以彼得说，他们用捏造的虚言在人的身上取利，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彼得还告诉我们，那些堕落的天使曾经被神拘禁，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这里所用的丢在地狱是一个希腊文的单字， 这个字在圣经里只有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它和圣经其他的经文所说的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背叛的人要被丢进的地狱意义上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字必须根据当时希腊的背景去理解。希腊文的这个字是指那些作恶的邪灵被神拘禁在黑暗深渊里，可是那个并不是他们最后的下场，因为他们还要等候神最后的审判呢。
不错，虽然今天还有一些巫鬼，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游行作恶抵挡神，可是他们的罪案和那些已经被拘禁的巫鬼一样，早就已经成立了。他们既然知道自己的结局，就想趁最后审判到来之前拼命地做困兽之斗，引诱神的百姓背叛神，到时候神一定要追究他们的邪恶，把他们判入永远的刑罚。
说完了灵界的审判，彼得又举出两件发生在人类历史里的事情来说明神的审判。其中一个就是神用洪水审判人类。我们念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有关洪水的审判，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有两次提到过。人既然是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从起初就希望人能够过一个像他一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就是圣经所说的敬虔。
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到，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也同时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恢复像从前神创造人的时候一样，过那种满有神形象的生活。
是的，那么不敬虔的意思就是不像神，背弃神创造人的目的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从起初就是不敬虔的，人类是从敬虔的一头走到了不敬虔的一头，过起不像神的污秽的生活。我们按照创世纪所记载的家谱来计算，挪亚是亚当的十四孙。这么说来，人类的历史不过十代就已经堕落到了神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遭到了第三节所说的速速的灭亡，和第五节所说的没有宽容。神用洪水彻底的毁灭不敬虔的上古世代，说明了神的审判是及时的，不会单延的，而且是公正的。
对，可是神在洪水的审判里却保护了挪亚一家。圣经用保护两个字说明他们的得救是出于神主动的怜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挪亚一家得拯救是神对挪亚听话顺服神造方舟传义道的报酬，那就大大的错了。
是的，人类的堕落和灭亡是人离弃神的结果。既然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神的审判。可是神对待人类和对待天使不同，每一次在神的审判里，他总是给人机会，让人在自己知道的毁灭和神所应许的拯救之间做选择。所以当神用洪水结束那个罪恶世代的时候，却拯救了相信神的挪亚一家。
接着的一个例子也同样说明了靠恩得救的道理，在第六节到第八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成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和洪水的毁灭都是发生在上古时代人类文明的初期， 这说明了神一定会审判犯罪的人。可是这些惩罚并没有叫人学得教训。今天的人罪大恶极，和历代以来没有两样，只不过今天的人守法翻新比古人更加的诡诈，更加的老练。
金华牧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神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情就记在创世纪第19章。那两个城市是同性恋的大本营，他们公开的强奸同性。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连社会都没有能力约束，这实在是叫人不可思议。
所以啊，神只好用火来毁灭那两个城市。这一方面说明了神的信实，他按照自己的应许没有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可是呢，另一方面也说到神不能够容忍罪恶。我们今天千万不要以为神会放过作恶的人。
对，第六节用焚烧成灰来形容那一次的毁灭。焚烧成灰的意思就是用灰尘掩盖。主后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历史学家就是用这个特殊的希腊字来形容庞贝城被掩盖在火山岩浆的灰烬底下，意思就是很清楚地说明背弃神的人最后也要被神废弃，从地上被除掉。
至于罗德一家，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罗德是个自作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和他的全家选择离开亚伯拉罕，向繁华的罪恶之城渐渐挪移帐篷，最后就定居在充满罪恶的索多玛俄摩拉里。这会叫我们觉得罗德一家是贪爱世界的人，他们应该咎由自取，跟索多玛的人一同灭亡才对。
可是很多人就会问，神为什么拯救罗德一家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接待了两个天使，而且宁愿牺牲自己的女儿，也不让那些疯狂的同性恋者强暴这两个天使的缘故吗？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事实上，当罗德找到天使的话，通知他的女婿们赶紧逃跑的时候，罗德的女婿们还以为是说笑，硬是不相信。而且，要不是天使勉强拉着罗德夫妇和他两个女儿的手逃跑，罗德可能还不会认真的逃跑呢。再加上他的妻子后来不听天使的警告，依依不舍地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这一切都叫人怀疑，为什么神要救他们呢？
那金华牧师啊，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他们祈求呢？亚伯拉罕求神，如果在城里找到50个义人，就不毁灭那个城市。他一直跟神讨价还价，捡到10个，神也答应他的祷告，后来他就不敢再求下去了。
不错，亚伯拉罕知道再求无益，他就只好向神对审判或拯救的主权低头，让神去决定了。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祷告是符合神心意的，要不是神决定拯救罗德一家，神就没有必要先通知亚伯拉罕。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开始也要信徒为万人祷告，他的理由就是在第二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既然神喜欢我们为灵魂代求，那么透过我们的代求，神就一定会给那些在灭亡里的人一个机会。就像以赛亚书59章16节说的，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
是的，有人代求绝对是别人灵魂得救的一个因素。不过当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
那是什么呢？
第八节不是说罗德为了那里的人做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对呀，
义心在原文的意思是正义的灵魂，天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日以继夜，而伤痛的原文是被迫遭受打击和残害，那是形容那些不讲理的恶徒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逼供或者强迫人去做不是出于个人愿意做的事。
这么说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意思就是，自从罗德迁到罪恶之城以后，他没有办法抗拒因为城里的人的罪行所加给他心灵的残害，以至于他正义的内心日以继夜的非常的痛苦。
不错，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根本没有办法逃避。即使我们有权拒绝那些送上门来的邪情恶欲，我们也很难百分之百的排拒那些排山倒海而来，眼睛看不完，耳朵听不完的罪恶。所以日积月累，我们的心灵很难不受污染，要想过圣洁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而这种面对罪恶势力的无力感，也一定叫我们伤痛万分。
对，那么不在意过不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就更难免跟世界同流合污，但忘了神在道德方面高水平的要求，最后自己也被世界的标准同化，就不会对罪恶敏感了。
由此可见，罗德虽然住在索多玛，可是他对当地人的罪行非常的伤痛，这可能也是神要拯救他们的因素之一。
这个因素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罗德选择了神，虽然他自己当初做了错误的决定，搬到那个罪恶的城市居住，以至于使他陷在罪恶的环境里，可是他的内心还是知道要抗拒罪恶的。
是的，这些因素都是我们根据圣经所做的解释。至于到底神为什么要救罗德，真正的原因只有神知道了。
不错，就好像第九节说的，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可见救恩实在是神的主权，主知道他要搭救哪些人。我们可能看某些基督徒的生活很像罗德，就认为他们不会得救了，可是说不定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却发现他们也得救了，因为只有主才知道谁是属他的，我们实在没有权利去做论断。
不错，彼得举出这三个例证是要强调，如果神从前没有放过离开本位的天使，又没有放过挪亚时代不敬虔的人，也没有放过索多玛俄摩拉那些行淫行的人，那么神今天也同样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的人。
这句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跟第四节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在句子的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神既然刑罚了背叛的天使，那些作恶的人他们的下场也是一样。即使有些作恶的人好像暂时没有感觉到神的刑罚，可是他们也跟魔鬼一样，罪案已经定了，他们是逃不过神最后要判定他们的灭亡的。
的确是的，我们比较刚才的三个例子，也知道神给犯罪的人类有悔改的机会，可是神却没有给犯罪的天使有悔改的机会。神给人类机会，他要拯救所有悔改信靠他的人，所以只要那些作恶的人及时的悔改，还可能逃脱灭亡的结局。这是神给我们受造的人类莫大的福气，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还有即使那些在罪恶的环境里被迫受残酷煎熬的义人，暂时看不见神的拯救，可是最后神也一定会搭救他们。在脱离这个希腊字的前面有一个介词 act， 意思就是从什么什么地方出来，也就是说神的救恩并不是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世界罪恶沾染的护身符，神的拯救是把我们从试探里救出来，他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因为没有任何的试探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
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知道神不但管制我们受试探的程度，他也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试探。 我们看到两个例子，挪亚和罗德都不是立刻被神拖出罪恶的世界得到拯救的。挪亚必须顺从神的意思造方舟，忍受世人的嘲笑，而罗德呢，他因为自己做了一个愚昧的决定，陷在罪恶的索多玛，他就必须忍受长期自怨自哀的懊恼。可是时候一到，神就从罪恶的世界里把他们拯救了出来。
对，既然彼得已经为神为什么容忍假教师在教会里嚣张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我们也就不必因为漫长的困苦跟无奈的环境而丧气，反而要相信神的时候跟他赏善罚恶的属性。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神，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搭救他自己的百姓。
是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也曾经用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神让稗子和麦子一起在田里生长，到了收成的时候才把它们薅出来。不同的生命在接受锻炼以后，一定会借着所结的果子显出他们生命的本质，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要继续查考这一章的第三段，从第10节到12节，彼得再一次的责备那些丧心病狂的假先知。
我来念第10节到12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按照希腊文，更是如此，这四个字是在句子的最前面。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就会看出这句话是说，尤其是或者是更过分的是，那些人竟然随从肉体放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
所谓主治之人，就是指管理他们的人。因为彼得这句话是针对那些蒙混在教会里的假教师讲的，所以主治之人应该是指主基督。不过也有人认为主治之人是指教会的领袖或者使徒。
不管怎么说呢，如果他们轻慢主基督，他们就不会尊重教会的领袖。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接受教会领袖的带领，他们也就不可能尊重主基督。
对，彼得说他们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也就是照着肉体的喜好，跟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放纵情欲。12节说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考古学家 Dr. Turnbull 在非洲发现了一种古代的民族，他们的小孩到3岁就会被赶出去。这些孩子为了生存，弱肉强食，甚至抢野兽吃剩下来的动物尸骨，道德跟社会关系更是荡然无存。 Dr. Turnbull 说，如果叫那群人的行为是兽性，都是侮辱了野兽们，因为他们真的连野兽都不如啊。
那些假教师就是没有灵性，连野兽都不如的人，因为他们破坏了人性的尊严，竟然大胆到任意毁谤在尊位的。在尊位的原来的意思是指荣耀的那一位，也就是指神，而毁谤这个字就是亵渎。他们胆大任性，亵渎神也不知道害怕。
哎，这种胆大任性跟亵渎神的行为啊，是连服侍神的天使都不敢做的。而那些假教师竟然敢用亵渎的话去冒犯神，他们的罪恶实在是太大了。
更过分的是，他们毁谤自己不晓得的事，这方面说明他们对神的权柄无知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那么的嚣张。而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假冒 他们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福音，他们怎么还能传讲呢？
对，这样的人或在教会里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神绝对不会容忍他们，他们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就遭败坏。意思就是说，他们陷害别人，结果是自取灭亡。
十二节说，他们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意思就是说，他们像牲畜一样，生来就是为了被宰杀的。弟兄姐妹，相信您一定感觉得出，彼得责备那些蒙混在教会里的假教师，语气是多么的严厉。这是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勇敢地去阻止那些混在教会里的骗子。
同时也是叫我们明白神对人的怜悯，在他的里面有公义，也有慈爱，有刑罚，也有拯救。弟兄姐妹，您是在哪一边呢？是被神刑罚，还是愿意悔改得到神的拯救呢？
但愿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章还有两段经文要查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剩下的十节经文留到下一次再和你一起查考。我们就下一次再会了。
再会，愿神祝福您。